仙人传说，主人和仆人。比利·麦克丹尼埃尔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儿，会在为圣人举办的晚会上夸夸其谈，干掉一夸脱酒或者挥舞木棍。他什么也不怕，就怕没有酒喝；什么也不操心，就操心最后谁来买单。什么都不想，只想着怎么纵酒取乐。不管是喝醉还是清醒，比利·麦克丹尼埃尔都是那种随便说两句就动手的人，发起争端或是解决争端，屡试不爽。更糟的是，因为啥也不想，啥也不怕，啥也不担心，这个比利·麦克丹尼埃尔最近交上了一个麻烦的朋友。那是在圣诞节后不久一个清澈的夜晚，比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月亮又圆又亮，夜色美好，但比利觉得有点冷。
我说啊，比利唠叨道，来点上好的美酒可不是啥坏事，它能让一个人的灵魂不会在身体里冻僵呢，真希望能有一杯最高级的美酒呀。
如你所愿，比利。这时一个头戴三角帽的小人忽然出现，他全身上下都是金色花边，鞋子上安着巨大的银扣子，扣子大得要命，让人不禁好奇，顶着这么大的扣子，他是怎么走路？他举起一个跟他本人一样高的杯子，盛满人眼能见到、嘴唇能尝到最上等的美酒。比利·麦克丹尼埃尔说，
太妙了，我的小朋友。
他一点也不害怕，尽管很清楚这个小人儿是仙人的一员。
总之，这杯祝您健康，多谢你了。不管是谁请客，
他接过杯子，一饮而尽。小人儿说：“好啊，愿意为您效劳，比利。不过，可别指望像耍别人那样耍我。掏出钱包。”像个绅士一样付钱吧。
比利说，是要我付钱吗？看我不把你一把抓住
塞进口袋，
就像对付一个黑美一样。
小的人发怒了，比利·麦克丹尼埃尔，你必须做我的仆人，干满7年零1天，就用这个来付酒钱吧。做好准备跟我走。比利听了这话，开始后悔不该对小人儿这么鲁莽，他感觉身不由己，跟在小人儿身后，在这个像一辈子那样长的夜里，在乡间走动起来，爬高走低，跨沟过河，穿越沼泽，穿越树林，一刻不得停息。清晨渐渐来临，小人儿转身对他说，你可以回家啦，比利，不过切勿忘记今晚到山寨前来见我，要是不乖乖听话，有你苦头吃的。想要我做个好主人的话，你就先给我做个好仆人。比利·麦克丹尼埃尔回到家，尽管又困又乏，却根本没法入睡，满脑子尽想着那个小人。他不敢不照他说的做，所以晚上赶紧起床，赶到山寨门口。没等多久，小人就走过来说，比利，我今晚要做一次长途旅行，赶紧给我一匹马装上马鞍，再给你自己也找一匹装上鞍子，因为你得跟我去。或许昨晚的旅行已经弄得你很累啦。比利觉得主人非常体贴，赶紧表示感谢。
不过，比利说，要是恕我冒昧的话，大人，我想问一下，您的马厩在哪呢？在这里我只看到山寨、地角老山楂树、山脚下小河，还有我们前面的沼泽呀。
烦呐，啥都甭问，比利。小人说，到沼泽里去，把你觉得最结实的两根灯芯草摘来。比利有点纳闷，小人到底想干啥，不过还是乖乖照做。他摘下两根最粗壮灯芯草，每根草上都带着一小串棕色小花，带回去交给主人。小人命令道，上马。自己接过一根灯芯草跨在上面。
比利问，上什么马，尊敬的主人？
小人吩咐道：“炸啦，当然是少林的马啦，跟我做就好。”
比利说：“你肯定是想拿我取乐吧？让我骑这根小灯芯草，没准你是想让我相信这根刚刚从沼泽里摘来的灯芯草是一匹马。”
小人发怒了：“上去，骑上去，少废话！你骑过的最好的马，跟这个相比都是废物。”
这样一来，比利尽管相信这是个捉弄他的玩笑，但是害怕惹恼主人，只得跨上灯芯草。
扑隆扑隆扑隆，
小人喊了三声，翻译过来就是变大变大变大。比利跟着照做，突然灯芯草膨胀为骏马，带着他们飞奔起来。不过比利只是胡乱地往灯芯草上一跨，结果发现自己正倒骑着马，眼冲着马尾巴，痛苦不堪。马儿跑得那么快，他来不及掉头，别无他法，只好紧紧抓住马尾巴。最后他们的旅途终于到达终点，停在一幢漂亮的大宅门前。
好啦，比利，
小人命令，
跟着我坐，别落下。不过既然你连马头马尾都搞不清，最好还是放清醒一点，免得自己是头朝上还是脚朝下也弄混喽。记住，老酒能让猫开口，也能让一个人变哑巴。
接着小人说了几句奇怪的话，比利一点也猜不出意思，不过设法跟着说了。他俩穿过大门的钥匙孔，一个钥匙孔接一个钥匙孔穿过去，到达酒窖，里面装满各式各样的美酒。小的人一头栽在美酒中，死命喝起来。比利对这种做法并不反对，于是也如法炮制。您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人了，
比利恭维道。
不管接下来还会有别的什么，主人，只要您不断给我这么多酒喝，我乐意永远跟随在您左右。
小的人说：“我才不跟你谈条件，也不会答应你任何事，赶紧起来，跟着我。”
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钥匙孔出去，到大门外，各自骑上灯芯草。一念完扑隆扑隆扑隆三声咒语，马儿就飞速出发，一路踢踏脚下云团，弄得云团像雪球一样四下飞溅。他们回到山寨，小的人让比利回去，吩咐第二天晚上再来。就这样，他俩打发掉一个又一个夜晚，有时到这里，有时到那里，一会儿北上，一会儿东去，一会儿南下，直到把全爱尔兰梭耶老爷的酒窖都拜访个遍，而且比那些人的管家更熟悉里面的美酒。一天晚上，比利·迈克尔·丹尼埃尔像往常一样在山寨前与小人会面，准备去沼泽地摘灯芯草，突然主人叫住他：“
比利呀，今晚要多带一匹马，因为我们回来时可能要多一位伙伴。”
比利这会儿已经学会不会对主人的问题问三问四，而是乖乖照做，带回三根灯芯草。他很好奇，回来时会多个什么样的人，是否他会有一位仆人同伴。要是果真如此，比利想，那就该轮到他每天晚上去沼泽地弄马，因为我可看不出自己有哪一点不如主人，我其实也称得上是个像样的绅士呢。于是他们出发了，比利牵着第三匹马，他们马不停蹄来到一幢温暖的农庄，位于里姆瑞克的卡里沟古尼老城堡下方不远。农庄里正举行着一场盛大狂欢。小人停在房子外面，侧耳听了一阵，突然转过身说：“
比利啊，我明天就要有1000岁啦。”
比利说：“上帝保佑我们吧，大人。”“真的吗？”
小个头老头子说。“别再问这话了，比利，不然真够烦人的。听着，比利，我明天就要1000岁了，所以我想该成家啦。”
比利说：“我也这样认为，毫无疑问，如果您打算要结婚的话， 小人说，
为此我才一路赶来卡里勾咕你，因为在这床房子里，就在今晚，年轻的达尔派莱里要娶布里奇特·鲁尼为妻，那是个高挑端庄的女孩，家世也不错，我盘算自己娶了她，带她回去。
比利问，那达尔派莱里同意吗？小的人严厉地瞪他一眼，
住嘴，带你来这可不是让你多嘴的。
小的人开始念起神秘的咒语，这咒语能让他们像空气一样自由穿过钥匙孔。比利赶紧也跟着念，他俩都钻进屋，为了更好地看到人群，小的人像只麻雀一样灵力停在屋顶横梁上，比利也趴到对面的横梁上。比利不大习惯待在这样的地方，所以腿儿晃来晃去，显然一点也没学会小的人稳稳蜷缩成一团的本领。小的人舒舒服服弹腿坐着，就好像这辈子一直是个裁缝一样。主仆俩就这么待着，看着下方热闹的酒会，神父和吹鼓手都在，还有新郎达尔拜的父亲、两个兄弟和他叔叔的儿子。新娘鲁尼的父母、四个妹妹和三个兄弟也在。姐妹们帽子上戴着崭新的缎带，三个兄弟看起来个个体体面面、聪明能干，和芒斯特王国的任何三个男孩相比，都毫不逊色。还有各位叔婶好友、堂表兄妹，把屋子里塞得满满当当，桌子上摆满吃的喝的，哪怕再多一倍的人也足够应付。这会儿，正当新娘鲁尼给尊敬的神父大人切下第一块猪头肉，新娘突然打个喷嚏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，不过没有一个说 上帝保佑，
他们以为神父会说，因为这是神父的分内事，大家并不想占用他这个特权。不幸的是，神父嘴里这会儿正塞满猪头肉呢。只过片刻，席间又恢复欢声笑语，而这项虔诚的祝福则被忽略掉了。比利和他的主人虽然在高高的横梁上，但把一切都看在眼里。
哼，
小人嚷道，得意地耷拉下一条腿来，眼睛亮得古怪，眉毛挑成两道弯弯的曲线。
啊哈，
他嚷道，瞥了一眼新娘，又抬眼看看比利。
我现在已经到手一半了，只要再打两下喷嚏，他就是我的了。哪怕神父啊、祈祷书啊，还有达尔拜莱里，全都拦不住我。
金发的新娘又打了一次喷嚏，不过声音很轻，脸羞得通红，所以除了小的人之外，几乎没人注意到，也就没有人想到说上帝保佑。这会儿，比利看着这个可怜的姑娘，不由一阵悲伤。他实在难以想象，这么一个19岁的漂亮女孩，长着大大的蓝眼睛，皮肤白得透亮，脸颊上带着酒窝，健康活泼，居然要嫁给一个丑陋矮小老头子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后者足足有1000岁呢，只差一天。这个关键的当儿，新娘打了第三个喷嚏。比利忽然用尽全力高喊，
上帝保佑。
他是故意的呢，还是下意识喊的？这个他自己也一直没搞明白。不过话一喊出口，小的人顿时一脸懊恼，从横梁上跳下，用开裂的风笛一般的声音歇斯底里地嚷道，
我解除你奴仆的身份了，比利麦克丹尼埃尔，拿这个当作薪水吧。
说着在比利背后狠狠踢一脚，让不幸的仆人脸朝下，砰的一声掉到晚餐桌的正中央。比利当然吓了一大跳，宴会上的所有人看到他从天而降，更是大吃一惊。不过等他们听完他的故事，神父赶紧放下手中的刀叉，给一对新人完成结婚仪式。比利麦克丹尼埃尔在婚宴上跳起林卡舞，当然也喝酒喝了个痛快。